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主，晚上我们又可以有机会一同聚在一起来读主的话。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你自己平安的保守中，我们又可以这样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首先用血来洁净我们，也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我们，好叫我们在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满得你自己的启示和亮光，也叫我们从你的话中得着你自己的喂养，得着你自己在我们深处的供应。所以我们恭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我们求你把我们从许多凡俗的事物里面分别出来，在这一点时间中，主啊，叫我们单独的实实在在的能够与主面对面，主啊，安静我们的心，也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能与主有敞着脸的交通，主啊，叫你的荣光借着你的话语光照在我们的深处，主啊，我们把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里，但有晚间说话的在这里听话的，还有等等弟兄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交通里面，都满了你自己活水的供应。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
今晚上哈，我们来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这章圣经呢不是很长，我想我们从头到尾把它读一遍好了，好不好？请弟兄姊妹打开使徒行传第六章。如果你们在家里面啊可以的话呢，你也读好不好，自己把它读一遍。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间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榜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 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前五章讲到神建立耶路撒冷的教会，这头一个被建立起来的教会在使徒行传前五章，他们的教会他们的光景呢是非常完美的，并且具有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力和冲击力。那么看起来耶路撒冷教会开头这样建立的光景是美好的，但是当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好像在教会中出现了一点点的难处啊。当然在外面看起来啊，这里是由言语的问题、个人的需要的问题所产生的难处。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呢，我们呢就能感觉到啊，从第六章开始呢，那么神要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做一个扩张的工作啊。那么我们看见圣灵在主导这一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真理呢还没有被启示出来，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蒙召呢，还没有得救呢。但是我们知道教会呢从一开头呢就是握在圣灵的手中，圣灵非常明白神的计划和神的旨意。所以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那么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圣灵按照神的心意带领神的百姓往前。那么神不是光以得着耶路撒冷的教会为满足的啊，那么神乃是要怎样呢？要叫他的工作从耶路撒冷往外要开展。我们记得在第一章里面，主曾经对门徒们说呢，你们要从上头得的能力啊，为我做见证。那么教会呢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工作不是光以耶路撒冷这个聚会为满足的，这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起点。那我们知道呢，神的旨意呢是要叫他的教会在地上呢能够不断的扩张啊。那么这个扩张呢有两个方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啊。第一个就是呢，在内部他呢要叫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那么呢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按照身体的原则那么不断的扩张啊，不断的扩张。因为呢我们知道神要教会的侍奉呢不是光是建立在少数人的身上。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在耶路撒冷的聚会里面呢，教会里啊，那么主要的侍奉只停留在12个使徒身上啊，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呢是要叫每一个肢体呢都能够做祭司，都能显出他的功用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知道神在教会中的心意呢，内部呢是身体的一个扩张啊，那么所有的肢体都尽功用，才能够把身体的意义呢能够把它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祭司，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肢体，我们都应当尽当尽的功用。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它的功用不是光集中在少数人身上，那是要达到这全体的。 当然在教会的侍奉上有一点的程序，我们看见从使徒们开始啊，然后不断的在往外扩张，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它也是有一个层次的，从那些老练一点的人逐渐达到那些刚刚蒙恩得救的人，那么呢，希望整个身体呢都能尽当尽的功用。所以在神的心意里面，教会内部的扩张是按照身体的原则扩张的啊。那么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神不能让他的侍奉只停留在少数人身上。所以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呢，他现在有一点的难处的出现，就说明在侍奉上面呢，他们呢并没有能完全按照神的那个身体的原则在那里服侍。那么第二方面呢，教会的扩张呢，弟兄姊妹们，就是呢外面的扩张啊。所以主也不是要光把教会建造在耶路撒冷，那把它建造的完美就满足了，不是的。神乃是要叫教会啊能够在地上扩张直到地极啊，神的心是在全地啊。所以教会第二面的扩张就是往外去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中啊，那么圣灵的带领，主的工作不断的往外扩张啊，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那么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了在全地的工作啊。所以呢，教会今天呢，在地上呢，在神的心意里面，它有两个部分的扩张是必须有的啊。那么从第六章开始起呢，我们就看见了教会首先呢，在侍奉上面来讲，他开始把这个范围拉大了啊，开始扩张。所以呢，在这里呢，从表面上看起来啊，这里啊有一点点的难处出现啊。那么我们刚刚读过这一章，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在弟兄姊妹中间，有的人是说希腊话，有人说希伯来话，在言语的上面呢，他们是有一点点难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从初期的教会上面就有所谓言语上的一个困扰和难处啊。这个难处呢一直到今天啊，我们知道在各民各族各方各国里面都有这个言语上面的啊这个困扰和这个难处。那么在初期的教会呢，耶路撒冷刚开始的时候就言语上有了问题。这个言语上的一个问题呢，就说希腊话的这批的犹太人呢，他们像说希伯来话的那批犹太人就发了怨言。为什么呢？因为在天天的攻击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人数众多啊。我们上次讲过两次的福音，彼得两次的福音，三千人五千人得救，到后来有更多的人得救。所以这里呢至少呢大概有两万以上的人啊，你就知道这个聚会变得非常的庞大，并且他们凡物公用，所以呢他们在一起用餐，所以呢在供应上面来讲的时候呢就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些说希腊言语的这些圣徒们呢，他们心中有了怨言，因为在攻击他们的寡妇的事情上那么有了忽略啊。所以教会的侍奉呢不能光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如果在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的话呢，必然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的难处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从表面上看起来这里有人的需要在那里的，其实呢弟兄姊妹们，从属灵的眼光上来看呢，有神的需要在那里。有什么呢？神不以他们目前有的少数人的服侍为满足，神的带领教会是朝着身体的原则上面发展的啊。所以这一点的难处呢却促使了啊，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往身体侍奉的发展方面 往前。那么这十二个使徒呢，就把门徒们叫来了，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啊。他们呢，有十二个门徒要管理这么多的圣徒啊，的确他们有点来不及了。结果呢，把他们主要神给他们的托付，要传递神话语的侍奉呢，结果呢，他们没有时间去预备，因为忙于这些教会外面的事物啊，所以呢，在使徒们里面造成了一种的不安，他们觉得呢，这样做是不对的啊。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一切外面事物的这些发生呢，都有神的手在其中带领啊，这是圣灵的管制啊，所以呢，借着这个东西给使徒们心中有了这个提醒，所以他们就建议说呢，当初你们中间呢拣选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那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啊。因为当初啊，耶路撒冷教刚起来的时候，我们前面讲的门徒增多，爱主的人很多，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在中间挑选这些连管饭食的人呢，你看见他们的挑选这个条件，属灵的条件都是很高的啊。那么所以使徒们建议能够挑选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啊，那么让他们来管理饭食。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啊。那么结果大家听了都很喜悦这话。因为呢，你不能因为呢整天就忙于事物了，也不好好祷告，也不好好预备主的话语，结果教会中啊言语上、话语上的供应变弱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宁可教会事物上面有点缺少，你像如果在主的话语的供应上面不够的话呢，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缺失。所以使徒们已经感觉到了今天外面的事物呢，对他们的祷告和他们的传道呢产生了影响啊，这个影响呢是对教会来讲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弟兄姊妹也能明白，我们在这一起相聚啊，神的话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若是主的话解不开，没有亮光，没有供应啊，那么光有外面教会的活动，有教会的这些外表的事物的话呢，你我都很清楚，这样的光景是叫人的心里面是没有办法满足，也得不到供应的。所以这是严肃的一件事情。当然教会的事物不能忽略啊，其实教会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们负责事务上的责任，那么很宝贵，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他们的主所托付的事上，他们尽忠心，他们爱主，很宝贵。但是呢，在教会里面不能缺少主的话语的供应啊。那么所以一些侍奉主的人，在主的话语上有承担的人，他们必须要好好的专心祷告，专心在主的话语上。事实上啊，弟兄姊妹们，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找做事的人不是很困难啊，弟兄姊妹们都很能干做事，但是要找到好的话语的供应非常不容易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呢，今天讲道是容易的事情。你如果在主面前没有一个好好的祷告啊，没有迫切的祷告，依赖仰望主的恩典，就不可能有活泼的话语、供应的话语能够传递出来。我年轻时候蒙召出来侍奉主啊，有个弟兄告诉我们说呢，他说你如果讲一个钟头的道，你必须后面至少有四个钟头的迫切祷告。其实呢，到后来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才知道 四个钟头迫切的祷告都是不够的，所以当年尼基兄就告诉我们说呢，一个做话语执事的人呢，他是侍立在话语的跟前的，你每时每刻都在主面前等候的，这不是四个钟头的问题。到今天我才知道话语的传递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呢，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听别人讲道很容易的，你知道吧，你自己要真正的讲就知道何等的不容易。所以使徒们知道在教会里面这个话语上面的供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不能被事物的东西呢把它干扰了。所以呢，使徒们他们要花多的时间去祷告，比较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师，这样叫神的话语在神的百姓中不断的能够产生供应，产生亮光，产生指引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一方面让我们看见啊，那么神的心意呢，侍奉不是光是建立在少数人身上，那么侍奉必须要往外扩充，朝着身体的这个原则啊，往前。所以呢，大家听见这个话都喜悦，所以他们就拣选了斯提凡啊，那是斯提凡啊，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还有一个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格拉啊，就找了他们这个七个人设立他们做执事来管理饭食。我从前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觉得这很有趣啊。那么好像使徒们呢，那么他们按照了他们的感觉选了这七个人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七个人中间呢，一个斯提凡跟一个腓力啊，这两个是七个执事中间呢这个比较突出的啊。其实呢，斯提凡的恩赐跟腓力的恩赐呢，远远超越过那个管理饭食的。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在教会侍奉上啊，有时候我们安排的时候也可能会产生错误啊。当然不是错误了，这好像使徒们也看走眼了啊。这两个弟兄啊，他们的恩赐是远超过所能管理饭食的。到后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真正去管理饭食啊。我们看见一个斯提凡为主寻道了，一个腓力了，那么被圣灵带领出去传福音去了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今天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可以有人的眼光，但是圣灵呢会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主要的就是要叫什么，叫这些人尽他们该尽的一个功用啊。所以当初他们拣选的七个，然后使徒们也给他们按手为他们设立了这七个执事。但是呢，虽然人是这样做，但是他们也不一定完全就按照人的定规那么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圣灵还是有他自己的主权引导啊，神的百姓们这个我往前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在这里那么给我们看见啊，这七个人被选出来之后呢，当然那么一些事物被一些弟兄们把它担过去了。所以呢，到了第七节呢，说神的道的兴旺起来了，感谢主，这里神的道兴旺起来了啊！我们要知道，这教会不是事物兴旺起来了，也不是这个外面的活动兴旺起来了，神的道兴旺起来了。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也能明白这件事情。在神的家中啊，如果主的话变得丰富了，主的话明亮了，主的话有冲击的力量了，弟兄姊妹，这个才是一个 好的一个现象，因为主的道兴旺起来了，所以呢，在耶路撒冷的门徒的数目就增多了，还有许多祭司们也信从了这道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那么因着侍奉上的开展，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内部的光景呢，就变得更丰富，变得更具备有那个影响的力量啊。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那么我们有一件事情需要提醒一下，就是在第六章里面呢，一开头讲到说门徒增多啊，那么然后呢，这里就讲说啊，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哎呀，这是一个好现象。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主不是光要得着信徒增多，要门徒增多啊。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呢，传福音呢，人信了主了，我们觉得啊，信了主了，将来有永远的盼望了，那么就可以了。不，神的心意不在这里。神的心意是要叫门徒们增加多。什么叫做门徒呢？啊，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十二个使徒，当初他们都是门徒啊。所以这个门徒们呢，有他的特点啊。我在这里呢，把从使徒们过去做门徒的时候一些特点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的提一下啊。那么门徒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跟从，他们现在愿意跟从主了啊。那么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都清楚，门徒们是跟随主的，他们撇下一切啊，那么起来跟从主啊，他们以主为他们的中心。啊，他们与主一同生活，与主一同行走，与主一同做工啊。那么就说呢，第一个就是愿意跟从啊，这是门徒的一个特征。第二个点呢，就是呢啊，门徒们对主有非常深的爱慕，他们爱主啊，他们呢心向着主的自己啊，他们呢在主之外呢，没有什么其他的爱慕。你看见门徒们呢，撇下父亲，撇下渔船，撇下网啊，那么把世界上的事情呢，那么统统撇弃了。那么他们爱慕主的自己啊，因为这个爱慕，所以他们与主之间发生直接的关系，他们渴慕与主之间的有直接的一个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只有你爱主，你才渴望能跟主能够发生更多直接的关系，你渴望能跟主之间能有更多直接的这个交通啊。第三个点啊，这门徒的特征就是奉献啊，他们愿意舍己跟随主。我们知道奉献就把自己摆在祭坛上面啊，那么他们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他们宣告他们的主权在主的手里，他们不再为自己活啊，他们愿意为主，为着主活，这都是门徒的心智啊，并且奉献的意思，他们就肯奉，就肯更肯付代价的跟随主。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奉献的生活上表现的软弱，定规我们所谓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的软弱啊。许多时候我们感觉到为什么属灵东西在我们身上不真实呢，跟这个奉献有关系，因为你不够能把自己奉献在主手中，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没有主权做工，所以因此你对主的精力就少，结果呢，属灵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呢，就显得非常的脆弱。弟兄姊妹们，所以要做门徒，能肯奉献啊。那么第四个点啊，就是呢，门徒们呢，他们是真正肯悔改的一般人，他们不是不会犯错，他们犯错，但是呢，他们肯悔改，肯接受主的矫正啊，他们肯背十字架跟从主。弟兄姊妹们，我们跟从主啊，不可能不犯错，我们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完全的，主不怕我们犯错，主怕我们不悔改。 啊，因为主有路，是吧？可以把我们从那个错误的光景中把它归正，但是如果你不肯悔改呢，主就没办法做归正。所以我们看见门徒们都是这样，他们不是没有犯错啊。我们读四福音书中看见门徒犯很多错误，甚至彼得后来犯的错误非常的严重，但是他肯悔改，这个悔改就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他们肯悔改就给他们带来了转机，所以这是做门徒的一个特征啊。所以这是第四个点啊，还有第五个点啊，只有从门徒能产生门徒。所以呢，他们后来呢也带领许多人，那么成为门徒。这样到第六章，我们就看见门徒就增加了，对不对啊？今天呢，如果在教会中啊，没有人愿意做门徒，也没有门徒的实际，你怎么可能产生门徒呢？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教会光景的软弱，就是呢，只不是不传福音，这传福音之后，人信主之后呢，好像就了事了啊，弟兄姊妹们，不，如果一个教会光景好，是门徒增加，那才是好。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聚会里，必须要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愿意做门徒啊。那么还有一个点啊，那么第六个点就是做门徒的，他们肯顺从圣灵，肯跟着膏油走啊，这也是做门徒的一个特点。所以你就看见呢，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呢，门徒们开始增加了。哦，这个门徒们一增加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属灵的光景就开始升高了啊，那么光景就变得更好了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门徒一样的这种训练啊。那么当然了，还有啊，门徒们他们是追求认识神永远旨意的一般人，他们能明白救恩更高的目的啊。那么做门徒的人啊，他们也追求呢一个能够承受神永远旨意的性格啊。我想这些都是做门徒的一些的特征啊。所以呢，教会如果要朝着身体的侍奉的方向发展，首先必须门徒增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般爱主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身体的侍奉可能只是一个道理，根本不可能实行的啊。所以你会看见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呢，从信徒变成门徒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过程。今天也有弟兄们讲说呢，基督徒一信主就应该做门徒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在初期教会里面，的确这个有信徒和门徒之间是有一点点的差别啊。所以门徒们一增加的时候呢，你看见教会后期侍奉上面的发展呢，就会产生许许多多有用的人啊。那么呢，弟兄姊妹们，首先我们这里可以看见，就是从门徒才能产生工人啊。如果你不是门徒的话，你怎么可能蒙召做工人呢？对不对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才有什么后来的有这个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些都从门徒产生出来的。如果不是门徒的话，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对不对？那么呢，从门徒不仅产生工人，从门徒还产生什么长老？教会中的长老、教会中的执事啊，这些都是从工人、从门徒才能产生出来的。然后呢，一直有门徒的增加，各样不同的恩赐的功用就更显著啊。然后呢，还有因着门徒们的增加，教会中才能产生更多的得胜者。得胜者不是从信徒来，是从门徒来的。那么，什么叫得胜者？得胜者也就是当初一般寻道者 弟兄姊妹们，我想教会中只有门徒们增加的时候，在侍奉的功用上面来讲的话呢，它才能够显得更丰富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让我们看见什么门徒增加多了。哎呀，这是一个好现象啊。那么所以感谢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哈，当初使徒们拣选这七个执事啊，这中间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就是斯提凡。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呢，就特别提到斯提凡啊，因为呢这个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呢，斯提凡是一个有重大影响力的一个人啊。那么我们看见他的那个影响力完全不下于使徒，所以我们在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你不要光看见有这些十二个使徒们，他们是重要的人物，他们是这个属灵的人，他们是有属灵功用的人，其实在他们中间已经在门徒中间隐藏了很多人，对吧？那么这个斯提凡就是在众多隐藏人中间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人啊。那么我们对斯提凡，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这个注意。那么这个斯提凡呢，有人告诉我，有的弟兄们读经时候领会说呢，很可能就是在那个第一章里面那120个人，在小楼上面祷告的120个人中间的一个啊。不过呢他们很隐藏，那个时候呢没有人知道他，但他呢是在隐藏之处呢是一个爱主的人，并且我们看见斯提凡的那个爱主，对主的认识啊，一点都不下于这个使徒啊。那么斯提凡身上呢到底有哪一些的这个特性呢？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在这个第三节那里说啊，他说当初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啊。那么这七个弟兄啊，他们都有共同的特性。那么当然呢，这个斯提凡也具备这些特性啊。那么当初他们选的时候，第一个是有好名声。这个什么叫做有好名声呢？弟兄姊妹们，那么当然在教会里面呢，这个名声不好的人也不可能起来做什么负责人，那么服侍主啊。所以呢，一个侍奉主的人的确有好名声很重要，但这个好名声不是我们一般所想象的啊，就是世人中间所谓的有的这个好名声。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什么叫做好名声呢？好名声出自好的行为，一个人有好行为才有好名声，对不对？但是呢，好的行为是出自于好的性格，所以你如果没有好的性格，你就不可能有好的行为。你不没有好的行为，你不可能在众人中间有好的名声啊。所以呢，一个侍奉主的人啊，他的性格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性格呢，在新约教会时代的告诉我们啊，什么样的性格是好的性格呢？啊，有的人常常有时候自我欣赏，觉得自己性格蛮不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来看的话呢，只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性格才是好性格。除了主的性格之外呢，任何人的性格神也不能用的。所以呢，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基督徒在主面前需要追求有基督的性格。你有了基督的性格， 那么你的行事为人自然就表现基督，那么自然的就有好的名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使徒们拣选这七个人，第一个要求有好的名声，那么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好名声的这个意义。所以每个基督徒呢，今天我们都有主的生命啊，我们要追求拥有基督的性格啊，好的行为，属灵的行为定会是出自主的性格啊。那么有这个好的行为，它自然就有一个好的名声出来啊。我想这个呢，是我们看见七个人身上都有，当然斯提凡身上也是拥有这么一个特点啊。然后呢，在这里呢，不仅有好名声，他们还要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啊。这里讲到了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啊。这个英文呢，你们读的话就是 full of the spirit and of wisdom 啊。他这里用那个 full 这个字，就是充满，这满，丰满。这个意思就满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哈给我们看见这七个人呢，他们在侍奉主的事上，他们有一个情况是非常好的，就是神的恩惠能力和神的灵智慧在他们身上常常是满意的。我常常有种感觉呢，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侍奉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所有软弱就是什么呢，其实呢你不是没有，你有一点但是不满啊，只有一点，那个器皿里面呢这个不够丰满啊。那么这七个人的光景呢，他们是满的，这里讲说被圣灵充满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呢他们常常在灵里面是满的。我相信弟兄姊妹有经验人就懂了啊。大卫啊，在诗篇23篇里面曾经讲过呢，他说呢，神使我福杯满溢啊。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什么时候灵在我们里面呢，达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景，那个高油达到一个地步，变成从里面满溢出来的时候呢，嚯，那个才是真正的丰富啊。所以你今天呢服侍主，无论是你讲道交通，无论是你在那里做事务，你那里照顾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灵里面是满出来的那种光景，我那个功力就大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常常在灵里面是满的。其实呢我们这个人很微小啊，我们这个器皿也很微小，神要满他其实也不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晓得人心虽小啊，但是能叫人的心满足却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追求的不是世上物质的时候，你永远追逐不完的。基督徒需要灵里面光景满意，你的灵里面光景一满意的时候，你自然对物质的要求，对外面生活上的那些享受，那些追求就简单了啊。那么你追求跟随主，你也容易侍奉主，是用灵侍奉主的。你如果灵刚强满意，弟兄姊妹，你的侍奉就刚强有力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他们不仅呢灵充满，并且什么智慧充满。我们都知道侍奉主啊是需要智慧啊。那么不是，我常常在这里有时候鼓励弟兄姊妹，这圣经的思想，我们服侍主不是光有爱心，需要有智慧啊。你光用爱服侍，没有智慧的平衡，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也会做错很多的事情。所以呢需要主给我们有智慧啊。那么这个智慧呢能够建造，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 特别这个有讲到这个智慧的书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才能做建造的工作，智慧才能有分辨，智慧才能有正确的选择，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初他们拣选这七个人出来做执事，弟兄姊妹们，他们必须是灵里面是满意的，智慧是充足的。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主也讲啊，治理神的家呢需要忠心和见识，是吧？这个见识原文是聪明啊，那么需要能有分辨，需要真正的领悟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在司提凡身上呢，他都拥有这个东西，拥有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呢，司提凡呢，跟他们其他的这几个人呢，还有比较不一样的一些的特点。那么在第八节那里讲到说呢，司提凡呢满得恩惠能力啊，这个英文叫做 full of grace and power 啊，他那个恩典和能力呢都是满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里面不够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法来侍奉主啊，那是不行的。所以呢，司提凡呢，满得恩惠能力啊。我们知道，在侍奉主的事上，不仅灵要满，智慧要满，弟兄姊妹们还需要什么？恩惠在我们里面是满。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恩惠的主，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他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恩惠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读罗马书12章，我们也看见在教会中最能帮助人的是恩典，是恩惠啊。我们知道所有的恩赐都是从恩惠来的，而恩赐呢是用来传递恩惠。神为什么把恩赐给我们呢？是为了把恩惠带给人的啊。所以在教会中啊，这个恩惠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有弟兄们告诉我们呢，得恩赐不难的啊。有很多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呢，很年轻就有很明显的恩赐，对不对？但是你虽然恩赐很大，但是恩惠不一定多。有经验的人就告诉我们，这个恩惠是在生活中跟随主、跟随圣灵一点一点的积蓄出来的。就好像犹太人的那些女子们，她们积存那个膏油一样啊，是一点一点的香膏，一点一点的积存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若不是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在生活中有了经历，这个恩惠显不出来的。我们的主是恩惠，所以基督的彰显就是恩惠的彰显，对不对？但是呢，要随着基督度量的扩增，这个恩惠才越来越增多。所以你会看见啊，在罗马书12章里面讲到身体的侍奉者，他先讲到恩赐，后面就提到了恩惠。从这个恩惠里面，你会产生了什么？产生了爱的照顾，才会产生牺牲，才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美德。所以呢，这个恩惠是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侍奉中啊最需要的。有恩惠，才有真正的建造。今天很多人都以为说是恩赐可以建造人，我从年轻时候就碰见有很多弟兄们是有恩赐的，但是呢， 我们感觉到这个恩赐固然给人带来帮助，但是远赶不上恩惠给别人带来的那个影响来得深远，来得更实际。所以呢，斯提凡呢是一个被恩惠所充满的人，哦，感谢主。所以你碰见这样的人，你就是碰见恩惠啊，他是很能够供应，很能够帮助别人的，感谢主啊。所以这个斯提凡满得恩惠。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说呢，这个恩典和真理都从耶稣基督来的啊，这是新约时代中的一个特性，恩典在先啊，真理在后。你看吧，那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因为这个恩典是生命的经历，是充足所领受的丰富，能够供应别人。所以我每个弟兄姊妹都讲，侍奉主啊，你不是光凭你自己一点的爱心，凭你自己一点的善心，弟兄姊妹们，我们首先是要满得主的恩惠，然后我们才能够把恩惠来供应别人。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的恩惠，然后呢能力啊，哇，这个斯提凡呢被神的能力所充满。那意思就说什么呢？他完全不用自己的能力侍奉主的。我们都晓得，我们人的能力非常有限的啊。那么主的能力那才是大能，用神的能力来做神的工，那个才是真正显出那个大能。所以因此他在民间的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我想今天有很多侍奉主人都羡慕这个，我们都希望呢，我们能写出大神迹，大奇事啊。但弟兄姊妹们，我从年轻时候我就领会一件事情，今天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大能都在我们的里面。问题是什么？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来所讲的一样，是显与不显的一个问题。这个显与不显的是根据需要来的，有那个需要的时候它就会显出来的。为什么在这里斯提凡会显出这个大奇事和神迹呢？我们知道当时的那个环境啊，那个背景，因为他们在犹太教强大的势力的底下啊，那么那个坚固啊，那个固执，那个顽强的抗拒，对神的抗拒势力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呢，在这个大的一个敌对的势力的情况中，所以就神就借着斯提凡显出大的奇事和神迹。所以这个神迹奇事啊，是随着侍奉上的需要那么来供应的。今天如果在环境上没有这个需要，圣灵也不会做这样的工作啊。那么我想起这个巴克森弟兄他的见证，是他自己做的见证。他那个时候在印度啊侍奉，我们在印度那个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啊，异教的势力非常大的啊，并且呢，异教徒啊，对于基督徒那是会杀害的，很可怕、很可怕的环境的里面，他就说，在那个环境中啊，哎，我们的弟兄侍奉主啊，他这个神迹奇事多得不得了，他就是很自然的就显出来了。比方说，他有一次告他讲到有一次有一个特别的一件事情呢。他们呢坐了一个吉普车呢，要到一个很乡远偏远的地方呢去这个市去传福音啊。结果呢，这个吉普车在那个原野上荒郊野外的路上去带着他们去传福音。那么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呢，我们在美国呢 你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处都有加油站，他们说没有什么加油站，结果这个开车的这个弟兄啊很紧张，因为他很怕油没有了，所以他每开到一个地方啊，他就去试试，拿个棍子在那个油桶里面的试试看油有没有少。他说很奇妙啊，他们这一路上往前跑，跑了很远很远的路，几百里路的地方，没一个加油地方。他说他每一次那个棍子下去试啊，那个油都没有减少。你看吧，这是巴克森弟兄自己讲的见证啊。哎，巴克森弟兄，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被主很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们在侍奉中啊，你知道，当他有一个情况需要的时候，自然圣灵会做一些超自然的一些事情啊，这个神迹奇事就会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不必去羡慕这个。所以你看见在教会初期的时候，使徒们叫一个瘸腿的人40多岁的，那么爬起来行走，大家都觉得稀奇。使徒们告诉你为什么要稀奇呢？所以今天呢，神的儿女们行神迹奇事，不是什么可稀奇的事情。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斯提凡呢，他因为这个人完全在神的手中被神所使用，所以碰见了那个需要的情况的时候呢，奇事神迹就从他身上被显明出来了。不仅这样啊，他说当时呢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啊，这个利百地拿会堂啊，那个原文就是 liberty 啊，他们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学术的一个机构，他们在那里很多人呢常常没事就在那里辩论啊，他们是崇尚自由的一般人在那里。那么呢，这里这些人呢都当代的，可能是一些有学问的人啊，他们是一般知识分子啊。所以这里提到了有古利奈人、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我们看见了当时从各处的会堂们呢到了耶路撒冷，都喜欢到这个利百地拿会堂呢聚集在这里，大家可以高谈阔论呢，那么呢把个人的学说、把个人的理论拿出来辩论呢。结果这些人呢，他们就开始跟斯提凡来辩论。斯提凡呢，弟兄姊妹们，圣经中没有记载着他的背景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么感谢主，也许斯提凡有学问，也许他没学问，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呢，斯提凡不是用他的学问，不是用他的知识跟他们在那里辩论。他说什么呢？斯提凡是什么？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低头不住。啊，这里呢，我们看见啊，斯提凡呢，这个充满了智慧和充满了圣灵。这里的原文就是 full of wisdom and of the spirit。再一次我们看见他被智慧满意啊，再次我们看见他被圣灵满意。弟兄姊妹们，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第1章30节那里啊，保罗也告诉我们，神是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智慧是基督的另外一个代名词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知道神所有一切的知识、智慧都丰丰满满的存在基督里。所以今天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不是用我们的学问，不是用我们的知识。所以呢，今天人呢，在地上搞错了，我们以为要读很多的书，拥有很多的知识，然后呢，我们碰到这些有智慧的人、有知识的人，那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这个来辩论。不，弟兄姊妹们，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啊！ 今天呢，我们是以基督的生命来侍奉的啊。我记得很多年前啊，很多年前，我呢去这个East Washington 一个地方叫 Tri City 啊，有的弟兄姊妹知道啊 ，Tri City 那个是美国呢处理核子废料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啊住的人大部分都是科学家，他们说一条马路上面呢80%都是 PhD。啊，都是这个核子科学家，所以因此在那边一个小小的聚会，大概二三十个人，这二三十个人里面，除了他们的父母之外呢，你坐在底下的都是这些科学家，都是这些蛮有智慧的一个人。我记得那个时候呢，他们开头的时候有一个请了一个外面的一个牧师到那里啊，这个牧师呢，听说是从台湾来，只不过初中毕业。所以他到他们中间就服侍了，服侍的很苦很艰苦啊，服侍两年他服侍不动，那么后来就走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邀请我到那里去给他们讲道了，到那里去讲道。那么人就告诉我，那里都是这个高学历的大头脑的人物，对不对？我说没有关系啊，我的学问赶不上他们，我不是去跟他们比学问的，对不对啊？我是传扬基督的，所以我就在那里讲生命的经历，讲基督。弟兄姊妹们他们也很喜欢啊，所以后来我去了很多次啊，跟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变得很熟悉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服侍主啊，在这里你会看见，你不管你碰见这帮人是多有学问多么大头脑的人物啊，你不要在乎他们这个东西。保罗已经告诉我们，天然的智慧是没办法明白神的事情的啊。那么呢，我们所传递的基督呢，他是能把神的事情给我们显明的，这完全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境界里面，对不对？所以呢，因此呢，斯蒂凡用智慧，用基督做他的智慧来和他们辩论，所以这些人呢也辩不过他们，因为什么？斯蒂凡讲他们根本不懂啊，他们根本不晓得。那斯蒂凡呢，不是光有这个智慧，并且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使徒彼得、约翰他们呢，当神的灵力充满的时候呢，他们讲起的话，那真是智慧的言语。是圣灵出来应战，对不对？不是他们来应战啊！所以弟兄姊妹，侍奉主不需要这样在乎这些什么。我这么多年在教会的中侍奉，我年轻的时候呢，常常在很多大学里面去跑啊。那么虽然我自己也读了一点书，但是我也知道他们个人有个人不同的专业的，所以你有的时候碰见他们呢。你要跟他们谈起这些事情，他们把他们的专业搬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不懂，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台北有一次呢，我去一个医学院里面去向两个年轻的同学传福音呢，他们俩都是学医的，所以一到那里去做，他们两个就开始给我讲医学上的东西，我完全不能明白，对不对？但是感谢主，那天晚上的确主的灵充满我。后来呢，我就跟他们讲起来的时候呢，讲的他们两个哑口无言。那天我从他们中间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非常快乐，非常快乐，因为呢，我把他们两个讲的没话讲了。那弟兄姊妹，所以我就侍奉主啊，你跟着神的灵啊，跟着主的带领走。所以我们看见斯蒂凡在这个时候呢，他呢这个用智慧和圣灵说话，结果呢这些人都抵挡不住。你想想看，人的智慧怎么能挡得住神的智慧呢？对不对啊？人的灵怎么能挡得住神的灵呢？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果呢，你看见这些人呢，看起来好像呢他们呢这个是很有地位很有学问的人呢， 结果呢，做出来的事情呢，弟兄姊妹们都是非常的低俗，非常的可怕。他们辩论不过他了，结果就怎么样呢？就把他抓到公会里面去，那么呢，就买出人来啊啊，就是、啊、把钱呢给人，那么呢，设下这个假的见证啊。说呢，我们听见他说绑读摩西和神的话了啊，那么就做设下假见证。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都是宗教里面哈、啊、所显出的可怕的情况。今天呢，我们知道从教会变成天主教，有充满多少虚假的东西，一直到今天，在宗教里面充满着许多虚假的东西。有时候他们为着要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就不择手段，他们觉得撒谎都可以。你想想看，这些长老文士，他们怎么可以撒谎呢？但他们居然买出人来撒谎，他们自己不敢撒谎啊，叫别人撒谎，你这不是一样的犯罪吗？对不对？哎呀，就说这个人呢，讲拿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的规条。弟兄姊妹们，他们就使用了这种很卑劣的手段啊，来对付。所以我们看见了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在地上啊，许多的圣徒们都是在这样的光景中遭受苦难，甚至遭受了杀害啊。那么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斯提凡啊是教会历史上头一个寻道的人。那我们看见他的光景就是这样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本来呢，使徒们拣选出他出来是叫他来管饭食的，对不对？结果他们呢看走了眼了，那么他们不晓得斯提凡身上有这么大的一个恩赐啊，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啊。那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知道一切所有的功用都在圣灵的手中。而不是在乎人用人的眼光来定规什么。所以呢，感谢主，主就在好多的圣徒们中间啊，当初12个使徒那是最得人望的，对不对？啊，没有想到跑出了这么一个斯提凡呢、啊，那个光景呢，一点都不下于使徒啊，啊，所以呢，他坐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你看见啊，他们定睛看他的时候呢。见他的面貌好像什么，像天使的面貌啊！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天使也是发光的啊，天使会发光的。那么呢，这里呢，他们就从斯提凡脸上看见了神的荣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斯提凡坐在他们的中间啊，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基督的生命啊的荣光。那么从斯提凡的脸上都显明出来了，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2000年的教会历史，有很多人像斯提凡一样啊，在人看来算不得什么，有的人甚至也没什么学问，有的人也没什么地位啊，有的人看起来也不怎么样，结果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被主使用啊，就像当初的门徒们一样啊，斯提凡也是这样啊，被主显明出来。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神的心意，他是要什么？整个教会朝着身体的这个方向发展啊，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都是有功用的人。今天呢，如果你能被圣灵握在你的手，握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你就能够显出这样的功用。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有门徒的灵，好好的爱主啊。那么在主里好好的追求。那么至于呢，我们怎样能够在教会中显出功用，让圣灵自己的来带领我们啊。我们到现在看见弟兄姊妹们。一切事都掌握在圣灵的手中啊！ 那么主会显明我们身上该有的一个功用。如果每个弟兄姊妹身上的功用都被显明的时候，这个基督身体的这个意义被扩大出来了，它的功能被扩大出来的时候，就叫元首呢，基督呢能得到荣耀，在基督的丰满呢从教会中间能够被显明出来。所以呢，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啊，神带领耶路撒冷的教会，首先在侍奉上面开始有一个扩张啊，那么这个是内部里面的一个扩张。那么神就在这里呢，得到了这一班人，特别在这里得到了斯提凡啊，斯提凡。那么当然，斯提凡的故事我们还要在下一章啊，那么第七章里面呢，能够再详细一点的看见一些。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啊，就求主呢，因他的话，那么不仅光照我们，带来激励，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巴望教会中的门徒能够增加，爱主的弟兄姊妹增加，以至于功用在教会中也能够越显越多啊！所以我想，这是使徒行传第六章告诉我们的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先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借着使徒行传第六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你要让你的教会能成为你的身体，让每个肢体在教会中都能够显出当有的功用。主啊，今天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是你身体上的肢体，我巴望我每个弟兄姊妹都能被你用，所以求你使我们有门徒的灵在你面前追求你，是吧？让我们跟随你，让我们肯奉献，肯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以至于你在我们身上能得到地位，能使用我们。但愿你当初怎样使用这些使徒们，现在你也使用了斯提凡这一班的弟兄们，在今天你在地上也能使用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聚会呢就交通到这里。那么有点简短的报告啊，就是明天呢，那我们是东南区是吧，还是有这个读经的聚会啊。那么主日呢，早上呢有波饼的聚会，然后这个主日呢是我交通啊，是我的儿子编给我翻译，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呢能够好好正常的参加各样的聚会。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好像26号啊有个福音聚会啊，那么请弟兄姊妹们也为这个福音聚会祷告，好吧。那么这一次是谁啊？
小珍做见证，微刚传
讲。小珍做见证啊，微刚弟兄短讲，那请我为我们弟兄姊妹们代祷，好吧。好，下面呢等一下哈，玛丽弟兄会带大家呢，那么有分组的交通，那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好，弟兄姊妹再见，晚安。